这个聚会就要过去。那么我晚上负责讲三堂，我已经讲过了两堂。那么其中第一堂呢，我是讲到福音的需要，我用说路加福音书第四章来讲。昨天晚上我讲到福音的意象，福音的意象我用说以西结，一个是给各位看这个福音的目的。那么我用说这个四个脸面来看福音的目的。那么一个是我给各位讲到福音的行动，用说那个轮来去看这个福音的行动。今天晚上我就是我要讲到这个福音的轮台。我想各位都知道轮台实在是一个很要紧，因为事业跟人才，人才跟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关系。有人才才有事业，没有人才他就没有事业。而且有好的人才才还有好的事业，没有好的人才他就没有好的事业。好像说神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人才，以后神他才有这个显明的事业。好像说神有保罗这样的人才，以后神才有这个远方传福音的事业。神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人才，以后才有这个改教的事业。那么神有 Josh Mueller 这样的一个人才，以后神才有这样一个孤儿院的信心的一个事业。那么今天神也需要人才，
因为有需要人才才能够换名得救，
他愿意换名得救，
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所以神有这样的人才，他才能够有这个叫换名得救的一个事业。
那关于既然人才这样的重要嘛，所以我上去年或者前年，我曾经用过新约
一个人，就是保罗。那保罗这是新约的里面一个很特殊的人物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用旧约一个人，
我用旧约一个人呢
比较特殊的，我想各位都会知道，这个就是摩西。
摩西的事迹很多太多。摩西一生的里面有三个四十年，第一个四十年他是在埃及，在王宫，在那个地方学
王宫的一个学问。第二个四十年这是在旷野，
那么在旷野他在那个地方他去得神给他属灵的教育。第三个四十年，呢就他被神所用，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以后建造会幕，以后呢去教导以色列百姓
怎么样敬拜神，怎么样来去懂得神的一个律例跟典章。那么今天晚上我要给各位看两章的圣经。
这两章都是在出埃及记，请各位跟我一起翻。一个是在第三章
从第一节一直念到第四节，
请大家我们体育的练，我练一，各位练二。
出埃及第三章，
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摩西牧养他约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，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，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，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？
神说不要近前来，翻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，我也看见埃及人怎么样欺压他们。再看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也是提应的念。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摩西回答说，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 耶和华说丢在地上，他一丢下就变作蛇，摩西便跑开。这两章的圣经，我也是分作两点，我每一天都分作两点。第一天我讲到福音的需要，讲到人的呼声跟神的这个命令。第二天呢，我讲到福音的目的跟福音的行动。那么今天我要分作两点，第三章我是讲到神的拣选，第四章我讲到神的装备。很简单，一个是拣选，一个是这个装备。那你看神拣选摩西有原因的，有原因。你在第三章第七节就可以看见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听见，我也看见，我也看见。所以他看见他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所以他为什么拣选摩西呢？他拣选摩西一个最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痛苦的里面救出来，救出来。那么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。今天世人在痛苦，对，好像说第一天我用做路加福音书，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，他说报告被奴隶的释放，瞎眼的在看见，受压的在自由，对呀。那么人有什么痛苦呢？一个就是被奴的痛苦，瞎眼的痛苦，还有受压的一个痛，受压的一个痛苦。所以我们人类实在是痛苦，有被奴的痛苦，有瞎眼的痛苦，有受压的一个痛苦，受压的一个痛苦。有一次我举行一个布道会，布道会，我刚刚出来，还没有出来传道。我刚刚在这个布施组的时候，我很喜欢在台北举行布道会，举行培灵会，替这个摩根举行布道会，替赵世光，替这一个纪志文举行这个培灵会。那么有一次在举行一个布道会，这个布道会也是在总统府前面。总统府前面就借助那个空地，以后我们就搭了很大的一个棚，很大的棚。那么那一个棚也能够坐好几千人啊，有好几千人。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地方到摩根讲道，讲完了以后，他就叫我去领短司，因为从前我在聚会里面从前就领短司。那么领短司呢，就叫信的人能够借着我领短司的时候可以到前面来。那么有一个人就跑来就跪下，他就出声大哭。那个人是一个台北很有名的人，很有名。那么这个有名并不是他有钱有名，也并不是他有地位有名。那么这个人台北很有名，是因为什么有名？因为他有罪有名，罪有罪有名。他的名字叫陈公展，陈公展，陈公展。如果住在台北的，要是你们在早代的时候都会知道，这个人是一个扒手大王。他一个很会扒手的。那么这个做扒手的人呢，就这一门本事，他第一一定要手脚灵活，他不能够笨手笨脚，因为笨手笨脚一下子就被逮住的，被逮住。那么除了手脚灵活的以外，他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眼光很锐利。为什么眼光很锐利？一下子可以看出来你的钱到底是在内在还是外在。如果你判就算不对的时候，他是在内在，你从外在去摸，就摸一个空，摸一个空。所以他的眼光一定要非常的一个内，非常一个内力。那么还有一个呢，头脑要很灵敏。他怎么样头脑很灵敏呢？一定要把那一个人的视线注意力能够引到别个地方去，就不会注意到他自己的身上，真的。所以啊，一个做这个扒手的人，他起码要有这三个条件，他才能够去那个扒手。那么他扒手，他身上没有钱，他只要到公共的场所去转一转，上千上万立刻就得到了，立刻就能够得到。但是他再有本事，也不能够每次都过关。有时候你怕十次或者有一次过不了关，那么如果在本市你怕二十次或者有一次过不了关，那么过不了关怎么就被逮捕，就被那被逮捕，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判刑加重，判刑加重。那么既然一次一次的判刑加重，为什么他洗手不干呢？原因很多。好像说为什么原因很多呢？因为他得来很容易，而且呢他享受很舒服。他明明知道是不好，明明知道是不对，而且不但自己羞耻，连家人也跟着他羞耻。 跟着他去了，但是他脱不了身，他手他脱不了身，他怎么样都脱不了身。那么怎么样都脱不了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把他奴了，所以被奴的痛苦，罪把他奴了，所以他并不是平安的。他当他做见证的时候，有时候睡到半夜听着声音就赶紧下起来，听见狗吠呢，也以为是警察已经来敲门，所以他实在是痛苦，但是他脱不了身，总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自由。可是啊，全界的福音的报告被奴的在释放，所以那一天当我在领馆时，他跑到前面来的时候，他一生就完全释放，以后他就做一个自由人，做一个正常的人。那么所以神为什么要找人呢？因为人痛苦，要找人去报告，怎么样呢？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，好叫那一个被掳的能够得到释放，瞎眼的能够看见，叫那一些受压的他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自由。所以啊，神为什么召摩西？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在痛苦，所以召摩西就是要把他痛苦的百姓从埃及的里面挣进出来。那么今天神为什么还在召人？因为富人在痛苦，世人在痛苦，因为世人在痛苦，所以呢，他要招人，把世人从痛苦的里面招出来。那么各位，今天也许我用多一点时间，要给各位看一看，他招摩西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哪里？在这里呢，有两种的看法，一种是人的看法，人看法，那么一种是圣经给我们看。所以他招摩西的理由，人的看法是什么？他有学问，他有学问，因为他学了埃及的学问。好像说在新约他招保罗，我们就知道保罗也有学问。所以旧约一个代表性是摩西，新约一个代表性就是保罗，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很了不起的学问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他招保罗是因为学问，他招摩西也是因为学问。保罗是加玛列的门生，那么你看他在亚基伯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，亚基伯王给他什么说？他说保罗啊，你学问太大，连个当时的楚王都觉得他学问实在是太大。那么虽然说摩西保罗有学问，但是神也拣选没有学问，也拣选没有学问。各位，并不是说学问没有用。托雷先生有一本著作，那一个著作他讲什么呢？他说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他靠他天性的优越的生活，他的基督徒的工作并不是靠他天赋的才能来工作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是托雷先生说的，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他天性的优越的生活，基督徒的工作也并不是靠着他天性的一个才能来去工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们是靠圣灵才能够超脱万事，我们是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做成神自己的工作。好像说撒加利亚他这样说，他说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，既然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，靠什么呢？那是靠圣灵，你才能够成事，才能够成事。所以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，学问虽然是很好，但是有学问常常用着学问去代替圣灵要做的工，代替圣灵要做的工。所以我们看神的拣选这一个摩西，主要不是学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历史的上面看见很多人没有学问，好像说这个穆迪他是一个鞋店的一个店员，还有这一个Moller，这个 Moller 是一个什么人呢？他是德国街头的 P3。那么再有呢，那个 Ron Newton 是一个水手，当时他死的时候，历史上怎么说呢？他死的时候，那个出殡的时候，伦敦的这一个街道两边都排列，而且棺木一过人就脱帽。那么送殡的人有多少远呢？他说有5英里的长，就给他送殡。那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去看，神的拣选主要不是学问。所以你想他拣选摩西虽然是有学问，但是学问这不是一个原因。另外 他拣选你想做不是修问，那一定是他的什么？一定他的健康，见身体很好。你从哪里看见摩西身体很好的？有两个地方可以看，一个地方在埃及可以看见。有一天他出去看见埃及人在欺负犹太人，他一去就把埃及人打死。你看他能够打死人，一定不会一个乳弱失身，一定身体非常的强壮。那么再有一次呢，他逃到米甸旷野，那么看见那个有一个女子在打水，可是有几个牧人在调戏那个女人，在那个戏弄那个女人，摩西大打抱不平，停身一出就把那些牧人赶跑了。那么在这个英文的圣经，那个牧人不是一个人，那个牧人是一个许多人，所以一个人能够吓退这许多人，可见摩西当时一定是一个高头大马的人，一个是健康人。所以神的拣选不一样。摩西马撒摩尔跑到耶西的家里，他去拣选人的时候呢，当时耶西就叫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走过。那么当时当以利亚从撒母耳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他看见以利亚那一种一表人才，长得那么俊美，他心里面就暗暗想，他说耶和华要的人一定是他。可是神就给他怎么说呢？神给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不是选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看外貌，神不看外貌，神是看内心。神是看内心。所以神拣选人，古兰说健康是很好，但是健康不一定是神所拣选唯一的因素。为什么呢？在三十年前，很多人就给我说，你出来传福音，你出来为神所用，但是我要一个凭据。对不对？我说如果有凭据，那么我才出来为主做工。有一天我去铁路局上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到铁路局要找我一个同事，但是我那个同事还没有来上班，我就接待他。以后呢，我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没有。等到他来的时候，你就告诉他说我来找过他了。我把他送到大门给他握手而再见的时候，他就给我握手，那么我就给他说再见。但是他突然间大声喊叫，提摩太后书2:35，那么我就很奇怪，我就握住他的手，我就跟你说再见，你怎么喊提摩太后书2:15呢？我说先生，你在喊提摩太后书，他说我在喊什么？喊什么？我说你在喊提摩太后书2:15，他说对不起，我要跟你说再见，为什么我口中突然间出了这么言语呢？他说对不起，抱歉，他就走了。我进到办公厅，就把提摩太后书2:15翻出来看一看。你当借力在神的面前做过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，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就清楚知道神要我。但是那个时候我有很多病，我有这个 sinus 毛病，腹壁腔这个甲骨肿，那么我还有右背的 TB 的病。我不但是右臂，而且我心脏扩大的病，扩大。那么再有呢，我全部在肚子里面还没有发现炎症的病。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，神拣选摩西健康身体好也并不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原因，那么历史的上面我们看见有很多身体并不太好的人被拣选，好像约翰这个又拿单，这个约翰又拿单呢，他的奖章他大概记忆力跟我一样不是太好，所以他不会背。那不会背怎么办呢？他就要把奖章拿起来读，但是他的近视1000多度，所以他要把奖章就靠近他的鼻子，到了他道没有讲完，他的鼻子已经完全黑了，完全黑了。那么你看他每一次讲到都是把奖章拿来读的，拿来练，可是到了他练完的时候，整个会堂就被圣灵感动，人都涌到台前到那里去接受神的话语，接受神的话语。那么所以我们想呢，学问不是一个要紧的原因，身体健康也不是一个要紧的原因。那么我们想，既然不是学问也不是身体健康，一定是他的热情，摩西很热情， 实在是很，他有什么热情？他有爱民族的热情，爱民族的热情。你看见他什么热情呢？他看见有埃及人在欺负他的同胞，他就打抱不平，这是他的热情。他看见他自己的同胞在那个地方争吵，那么他就自己呢自告奋勇为着他们排解。所以热情也很要紧。社会的运动就是靠这种热情，好像五一的劳动节、五四的文化运动，都是这股热情才能够鼓得起来，鼓得起来。但是这一股热情呢，只能够成就俗世的事。热情，那个热情成就俗世的事，热情不一定能够成就属灵的事。如何说热情不一定能够成就属灵的事呢？因为这个肉体的热情它不会持久的，它不能持久的，而且肉体的一个热情它也经不起打击的，没有办法能够经得起打击。好像说彼得实在是一个很热情，怎么样很热情呢？好像耶稣基督就给他们说什么，牧人被击打，羊群就分散。可是彼得的热情怎么说呢？他的主啊，别人如此，我彼得一定不如此，一定不如此，我就是跟你同死我也愿意。你看他当时实在是很热情，很热。那么他既然是这么热情，可是这个热情到了科西玛利园马上就变了。怎么样？科西玛利园就变了。你看当时这个兵丁来逮捕耶稣，他这个热情到什么地步呢？他到这个热情到滚起来。怎么样滚起来呢？他看见他们在逮捕耶稣，他刀一拔就把一个仆人的耳朵就把他卸。可是这股热情维持多久呢？维持到这个兵丁把耶稣逮捕了，这个热情马上就消沉下去。这个热情被打击，立刻就站不住。所以摩西的被拣选，主要不在学问，主要也不是在身体很好，主要也不是在他有一股的热情。那么既然不是这些原因，神拣选人总不会没有原因，不会没有原因的，没有原因。那么神拣选的原因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神，一方面是人。那么是神的那一方面是什么呢？人的被拣选有神的预定。预定。你看怎样神的预定呢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法老他在屠杀这个希伯来人，凡是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就扔在河活的里面。那么摩西生了以后，到长到不能够再长了以后，他的母亲就用着这个一个箱子就把他摆在河的里面。那么摆在河的里面就被法老的女儿在那里就把他捡起来了。以后呢，法老女儿收养，那么收养就找一个奶妈，那么这个奶妈就是摩西的母亲。以后摩西就在王宫里面就受王宫的一个教育。那么这一切都看见是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那么神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？因为神有这样的预定，所以神就有这样的安排。所以神的安排是出于神的预定，因为神有预定，所以神才有安排，才有安排。我兄弟的信主跟我兄弟的不是主，我兄弟不是主，清清楚楚看见神的安排，神的安排。你看我在得救，怎样说是神的安排呢？我在得救，我从上海以后侨会断绝，因为新加坡已经被这个日本人占据了，我在那里的侨会已经会不来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想到不要紧，我回到厦门，因为我父亲还有两个破房子，我到那个地方去卖祖宗家业，可以过日子。那么所以我就从上海，我就坐船就到了这个厦门。到了厦门的时候，厦门已经沦陷，已经被日本人占据。那么日本人就到船上说，你们到厦门可以的，但是要找出担保人来领下去。那么我就告诉他说，有的，我的伯父那么就在厦门。他说好的，你把地址写了。那么他就按照地址去找我的伯父。那么我的伯父呢，一看见我的名字他头都大了，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真是在很胡闹。他就告诉日本人，这个年轻人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不认识。那么
这个不认识他呢，这个日本人就到船上，好小子，你什么都骗，连日本的黄金都骗，一到船上就把我压起来，压起来。那么压起来怎么办呢？就把我放出在金门跟厦门中间的一个海岛，一个山，一个很小的岛，很小的。那么放出在一个很小的岛呢，很小的岛以后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那里有逃鱼的人，常常走私到中国大陆。他就告诉我说，他说我告诉你，你要逃，如果你不逃，日本人一定会把你杀在这里。那么我想，我会游水是会的，可是我不会游水，从这个地方游到陆地，我没有这个本事。他都不要你游水，我们今天晚上要走私到大陆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搭我们的渔船，就走私到大陆去。那么在那里，你到了大陆，你就会安全。所以到了半夜，我就搭他们的渔船，以后呢就到大陆。那么但是船不敢靠岸，为什么呢？因怕搁浅，因为一搁浅的时候怕被国军逮住。那么以后呢，他在半夜的时候，他说哥，你现在这样赶紧自己跳下去游到岸上去。那么有几个走私的人，他们跳下去，我也跟着他跳下去。那么跳下去呢，那个半夜只能够在沙滩上面这个过夜，到了天亮的时候才能走路。那么我就给那个讨鱼人说，他就求求你们，我很疲倦，我今天一路上面都吐，因为晕船，所以明天可能我睡不起来，等到你们起来的时候一定喊我一声，叫我能够跟你们走。那么到明天我一睡起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在中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睡到什么都不知道，一个眼睛一打开，那个逃鱼人就走了，就走了。那么逃鱼人就走了，都走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看见呢前面一片汪洋，后面的一个荒山，就不知道往哪里去走。你看，连哭都哭不出来，哭不出来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人就把我这样领到了一个长老会的学校，以后我就在那长老会的学校，就在那里教书，就在那里听见了福音。你看，如果我到了厦门，也许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机会听福音，结果就借着这样逼，就把我逼到一个基督教学校，就在那里听了福音。那么我弟这个得救有神的安排，神的，我的不是主也有神的安排，因为我得救的时候心里非常火热，心里非常火热。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报告，下个礼拜我们就准备有一个青年主日学要参加的，举手。我刚刚得救，我又不知道主日学是什么东西，反正呢他们所讲一定是好的。那么以后呢，我就把手举起来，结果呢船舱里面只有我一个人。那么因为船舱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这个目标特别的显著。那一个传道人一下来就把我当个宝贝一样的看待。他说下个礼拜我们就在楼上10点钟这里礼拜，9点钟在上面有一个主日学，你就到上面去好了，上面去。因为我下个礼拜就去了，有7个人在那里。那么以后来了一个老师，就8个人。那么那个老师就给我们讲圣经，可是在下个礼拜那个老师因为工作被调开了，所以结果我们在下个礼拜来的时候就群龙无首。那么群龙无首，这7个人坐在那里呢，你看我看你，因为他说看来看去不是办法，推一个人起来带你。那么就推他，他说我不行，因为我信主才有3年，我旧约还没有读过。那么就推他，他说你3年，我根本没有3年，我才有2年，你不行我就更不行。那么这个也不行，那个也不行，又就推到我了。那个我信主大概只有几个礼拜，不要说旧约没有读过，连四福音都还没有读完，那么没有读完，既然推到我了，以后我就想怎么办？他也不来，他也不来，这个主日学不需要解散。那么我为着给这个主日学不解散，那么我就我吧。以后呢，我就起来把那一天马太福音所读到的一章，我就略就在那个地方胡扯，不知道扯什么，我就忘记了。那么以后呢，扯完了以后呢，有一些人说，不错吧，他讲的不错。我说真的吗？他说不相信，问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说真的不错。下个礼拜再由你来。那么下个礼拜再由我来，结果我回去了，我就告诉吴太太，他 说你胆子这么大，信主只有三几个礼拜，你就要做主日学教员了。我说不是，是要维持场面。不是，他说维持场面，维持场面，人家叫你下个礼拜来，你还答应来？我说是啊，我问他怎么办，他说怎么办？从明天开始就跟太阳比赛。但是我听不懂，我听不懂。他叫我明天开始跟太阳比赛，我说什么叫做明天开始跟太阳比赛？他说我告诉你，有所得才有有所给，如果无所得就无所给。他说。我说怎么样得呢？他说到神面前去得。他说圣经啊就这样告诉我们说，太阳一出来马上就化了，如果你到太阳出来再要得，就什么都得不到，所以你要跟太阳比赛，比太阳还要早起来。从那一天一直到现在，我就比太阳还早起来，我不允许太阳比我早起来，早起来。那么你看，像这样一个主日学，我相信是神的安排，因为神有这样的预定，神有这样的预定，所以神就做有这样的安排。但是一个人的被拣选，有神的那一面，这是神的预定。但是一个人的被拣选，还有另外一面很要紧的，这一面是什么呢？是人的心愿。人的心有神的预定跟人的心愿，各位，我们都清楚啊。这个拣选的方式尽管有很多不同，好像说他拣选摩西有预象，他拣选约书亚并没有预象，并没有预象。尽管有许多的不同，但是一定有一件事是相同的，因为神的拣选有两面，一面是在神，这一面我们讲过了不提；一面是在人，这一面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人的心愿。这个心愿一定是相同的，虽然有很多的不同，但是心愿一定相同的。你看，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。这个形象昨天我们已经解释了，有人的脸、狮子的脸、牛的脸、鹰的脸，我们不再解释。但是人也是按照神的样式造的。那么这个样式是什么呢？样式是神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主权，自主权。那么人是按照神的样式，神有自主权，他就把这个自主权也照在人的身上，照在人的身上。你看，一个人呢、向神有心愿，或者向神没有心愿，这是人的自主权。人也自己，这是人的事，这不是神的事。不是，好像说神造亚当，把他摆在伊甸园。在伊甸园的里面有一棵是生命树，有一棵是善恶树，有一棵是善恶。那么这个他要生命树还是要善恶树？这是人的自主权，自主权。这个神不能够强夺，这个神他不能够剥夺，这是人的事，这不是神的事。有一个学生问我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他说我要奉献给主，但是我怕是出于自己的意思，我怕不是神的意思。不是，很多人常常问我这个问题，他要奉献为主的全时间工作，但是他担心这是出于他一厢情愿，这个不是出于神，是自己的意思，他不是神的意思。我立刻给他答复，我给他答复是什么呢？不错，你所讲的一面要有神的预定，神的意思，但是另一面要有人的意思，人的心愿，人的心愿，这个拣选才能够完成。如果只有神的心愿，就是一厢情愿，这个拣选就不能够完成。神断断不会去强迫一个没有心愿的人出来服侍他，不会去强迫一个没有心愿的人来去服侍他。你从摩西跟从保罗可以看出来，你从哪里看见摩西有心愿呢？摩西在被拣选的以前，你看见他已经有心愿。从哪里看到有心愿呢？他出去看见埃及人在欺负他自己的同胞，他就出去把埃及人打死，这就是他的心愿。他有爱埃及同胞的心愿。
同胞的心愿。
那么保罗也是，保罗在他没有不是主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有一个心愿，他逼迫使徒，他以为他们这样做是跟神做对比，虽然是错误的，但是这是保罗的心愿。
保罗的心愿。
但是一个人呢，被拣选的原因有神的预定跟有人的心愿，可是人的心愿是从哪里来的？人的心愿，就是人的心愿也是从神来的。你看为什么说人的心愿也是从神来呢？你看摩西，神赐给他一个敬虔的母亲，
并且母亲做他的奶妈，所以从小就给他抚养，从小就给他教育。给他怎么教育呢？
就把他的身份告诉他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不是埃及人，你是以色列，你不是埃及人。而且呢，把他自己的同胞在法老的手下受痛苦告诉他，就把他自己的同胞痛苦也告诉他。
那么并且呢，把神爱他子民的心来去告诉他，来灌输给他。
所以你从这里看，摩西的心愿从哪里来？是从神来的，神就安排他的母亲来去告诉他，
来去告诉他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心愿，也是神借着人来告诉我们，把人类在撒旦权下所受的痛苦来告诉我们，就是把神要拯救万民的心来告诉我们，借着人来告诉我们。那么摩西所以有心愿，是神借着他母亲的教育。我们今天所以有心愿，也借着神，借着人，神借着人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，告诉。
好像说有一个母亲，
她有三个儿子，
第一个儿子到非洲去，到非洲去，结果在非洲遇见了这个热病，就在那里死的。
以后第二个儿子也到非洲去，
这个第二个儿子在非洲也照样热病，也就死了。第三个儿子到非洲去，也照样因着那里的热病也死了。
结果三个儿子都死光了，最后这个寡妇就在三次礼拜完了以后，就大大的哭起来。
当然大家很同情，
为什么很同情呢？因为三个儿子都为主殉道了，所以呢，三个儿子呢都这样捐躯，就这样舍命，所以这个寡妇当然很伤心，所以大家就想办法的给他安慰，
给他安慰。但是他们错了，为什么他错了？他以为他三个儿子没有了，所以他伤心。结果他就告诉他们说，他不是因为三个儿子没有他伤心，他乃是因为没有第四个儿子到非洲去他伤心。没有第四个儿子到非洲去他伤心。
那么你看这个母亲，她对非洲的灵魂有这么大的负担，
说第一个儿子肯去，第二个儿子也肯去，第三个儿子也肯去，为什么一二三这三个儿子统统肯去呢？因为这个心愿是他母亲教育的，神借着他母亲教育，所以第二个儿子肯去，第一个儿子没了，第二个儿子也肯去，第二个儿子没有了，第三个儿子也肯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母亲的教育，你从他对那些人的安慰就说出来。他说什么呢？我是因为没有第四个儿子哭，并不是因为三个儿子没有我哭。所以人的心愿，人有心愿，神有预定，人要有心愿，而后这个拣选才会成功。
但是各位，有一个麻烦，这个麻烦是什么呢？请各位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来看一看，你看见人的心愿遇见一个麻烦。十一章第二十四节，我来读就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痛苦，也不愿见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亡路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看见的主。我们在这里看， 这段话就把摩西被拣选的原因很详细给我们交代，很详细给我们交代。
你看见什么呢？
很多人有心愿，心愿
不错，要有神的预定，要有人的心愿。可是人的心愿就跟摩西一样，预见包围，
预见包围。
所以这个有心愿，这个心愿出不去，
心愿出不去。好像摩西他不愿意王宫的部落，部落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为肉体安逸，为着豪华的享受包围。
所以摩西有心愿，可是摩西的心愿受到王宫的包围，就受到肉体的安逸的包围，就受到豪华享受的包围，
包围。
各位，
我们今天多少人有心愿，
可是这个心愿被埋没，
可是这个心愿出不去，
出不去。这个心愿好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实在是有心愿，可是当时的皇宫就会把心愿包围起来，这个肉体的安逸会把这个心愿包围起来，这一个豪华的享受会把这个心愿包围起来。但是各位，摩西的心愿能够冲得破，能够胜得过。有心愿不错，很多人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冲不破，出不去。
冲不破，出不去，是摩西的心愿能够胜过这一切。所以呢，他说什么？他愿意跟他同胞一同受苦，
他愿意跟他同胞一同受苦。
他看看什么呢？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。
他的心愿怎么能出得去呢？因为他看这个跟他同胞为基督受的痛苦比埃及的财宝更加宝贵，所以这个心愿能够有出路。
这个心愿，
好像说斯大德这个伟大的传道者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
我们看见他承继父亲的遗产，这个父亲的遗产，这就是一个包围，这是一个包围。可是他胜过了，
他胜过了。我在伦敦领会的时候，就在一个一个 camp， 那个 camp 的大到了你这个走不完，
你怎么样去走，怎么样走不完。
那么这个 camp 这个营地是什么呢？这个营地呢，乃是一个圣公会的牧师，一个二十几岁的牧师，他孤母死了，自己没有后代，以后就把这个遗产呢就遗留给他的侄子。那么这个圣公会的牧师是他的侄子，他到了得到牧师的一个通知，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为什么？这一大笔的产业，但是这一大笔的产业没有把它包围，他马上就把这一笔产业一交给捐给教会，捐给的。所以你看，他心愿并没有被包围，他能够胜得过，
能够胜得过。
那么今天晚上，我相信我们坐在这里人也不知道多少人有心愿，但是被包围，
有的是被物资包围，有的呢是被主工作的艰难包围，
包围；
有的呢是被许多的事实惊慌所包围。
什么叫做为物资所包围呢？各位，一个传道的一个收入一定不会比你做一个什么收入多的，
收入多。那么再有呢，为什么说这个工作艰难的包围呢？
因为摸事容易，摸人不容易。
摸人摸事很容易，摸人很不容易，因为人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有这个世间人的包围，
还有许多世事的惊慌包围。
什么叫做世事惊慌包围呢？
教会长之超权，
这传道人呢，
结果被当作故宫，结果常常要去闻他们的鼻息，要看他的脸色。
所以呢，有很多教会的传道人有一点奴颜婢膝，可可怜怜的。哥哥连连，那你看呢？这个这样一来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就被这个惊慌所包围。
那么再有，传道人不要有措施，
如果万一有措施呢？人对传道人措施不是劝勉，人对传道人措施这是攻击，这是批评。
那么传道人不要有措施，如果传道人有措施，而且呢连他的家人都被连带，就他的儿女也要被连带，人呢这个惊慌的包围。就
所以各位，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不错，有很多人有心愿，有心愿，可是这个心愿呢遇见这许多的包围，这心愿没有出路，没有出路。所以呢一生都有心愿，可是一生呢都没有出路。
嗯，摩西有心愿，但是摩西他也受到包围，可是怎么样说包围呢？
因为他有法老这个儿子地位的包围。还有摩西有什么包围呢？摩西有王宫享受的包围。摩西还有什么包围？还有金锦绣前程的包围。摩西有锦绣的前程，怎么有锦绣的前程呢？因为考古